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克里指责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和俄罗斯的行为导致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暴力升级。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做出停止这场战争的选择。星期四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克里指责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不分青红皂白的狂轰滥炸，并占领更多领土，给更多人民带来恐慌。克里说，没有人怀疑是谁在阻止乌东和平。他说，监测情报显示，俄罗斯向分离分子提供了坦克、火箭系统、车辆以及作战人员。克里呼吁俄罗斯尊重乌克兰边界，从乌东地区撤出重型武器，释放乌克兰飞行员等。他还呼吁分离分子遵守他们去年9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的停火协议。由尼日利亚领导人组成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机构表示，定于2月14日举行的大选应该按计划进行。尼日利亚国务委员会是由乔纳森总统任主席的一个咨询机构，其成员包括将军、议员和前总统。该委员会星期四在首都阿布贾召开会议之后做出了这项决定。一些尼日利亚人呼吁推迟选举，因为投票卡发放缓慢，再加上东北地区的地方势力正在与博克圣地激进分子作战。伊莫州州长表示，参加星期四会议的委员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也听取了独立的全国选举委员会的意见。他说，拥有确定选举日最终决定权的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该委员会已经为选举切实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约旦战机星期四对伊斯兰国目标发起了新的攻击。一天前，约旦国王誓言对这个激进组织绝不手软。之前，伊斯兰国残忍杀害了一名飞机在叙利亚被击落的约旦飞行员。目前没有关于约旦军方空袭目标的消息。约旦政府星期四确认了空袭行动。阿卜杜拉国王则到约旦南部被害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赫的家中看望他的家人。阿卜杜拉国王告诉他的家人说，约旦会继续为捍卫他们的宗教、国家和人民而战。伊斯兰国组织曾要求交换囚犯，但是约旦没有得到飞行员还活着的证据而拒绝了这一要求。星期二网上出现了一段视频，似乎显示了那名飞行员在牢笼中被活活烧死。阿卜杜拉国王说，约旦将在激进分子的大本营对其目标进行无情打击。与此同时，库尔德自由战士领导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地面部队正在伊拉克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他们需要军事援助。伊拉克的库尔德自由战士近几个月来一直在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伊拉克领土。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达拉喇嘛是富有慈悲的人，他不顾中国反对美国与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有任何接触。奥巴马没有直接与达赖喇嘛会晤，两人星期四都出席了华盛顿一年一度的全国早餐祈祷会，他们的座位相距不远，两人互致问候。奥巴马总统向出席祈祷会的3600名宗教和政治领袖发表讲话时说，我要向一位好朋友尊者达赖喇嘛表示特别欢迎。达赖喇嘛是一个强大的榜样，他显示了慈悲心意味着什么，他鼓舞我们为全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大声疾呼。尽管达赖喇嘛坚持他只是寻求西藏自治，但是中国把这位精神领袖视为危险的分离主义者，并经常谴责那些会见他的各国领导人。德国和希腊财政部长星期四在柏林举行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该谈判的目的是解决雅典新的左翼政府提出的调整希腊巨额救助资金的要求。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会谈后表示，他和希腊财长瓦鲁法斯基都认为，他们在希腊要求结束严厉紧缩措施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严厉措施是柏林和国际债权人提出的，以换取在过去几年里向希腊提供近3000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希腊财长反驳说，他们两人之间甚至都没有在不一致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希腊财长瓦鲁法斯基说，他们根本没有讨论希腊偿还债务的时间表，也没有讨论减免某些债务的可能性。作为欧元区19个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坚决反对希腊提出的改变偿还救助资金条款的要求。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誓言将强化约旦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力度；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会谈；另外，奥巴马和达赖喇嘛2月5日将一起在华盛顿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对。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誓言将强化约旦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力度。美国之音发来如下新闻报道：
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赫遭杀害，激起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约旦当局处死了企图发动自杀炸弹袭击的伊拉克囚犯李沙维和基地组织成员卡尔波里。正在华盛顿访问的阿卜杜拉国王缩短了访问行程，返回约旦亲自处理这个事件。约旦政府发言人莫曼尼说，军方将加强与同盟伙伴的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But we are talking about a collaborative effort between.
我们认为同盟国成员合作，为了地区和国际社会的福祉，以我们社会的力量和我们的军事力量，这个罪恶组织能够而且应当被打败。
Eventually, finish dash.
被害飞行员的父亲星期三对消灭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国际努力表示支持。
我要对伊斯兰国组织说，他们是异教徒，是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没有人性，不知道人权。国际社会必须消灭伊斯兰国组织。
伊斯兰国组织曾要求用李沙维交换约旦飞行员，但是约旦在没有证据证明飞行员卡萨斯贝赫仍然活着之前拒绝答应这一要求。星期二的视频画面显示，卡萨斯贝赫在一个笼子里被活活烧死，但约旦方面说这名飞行员一个月前就被杀害了。卡萨斯贝赫参加美国领导的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他的飞机在叙利亚坠毁后遭激进分子抓获。约旦民众不支持约旦加入对同是穆斯林的伊斯兰国的空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另外一方面，约旦政府星期三处死了2名激进分子，对伊斯兰国发布的残酷杀害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赫的视频做出了回应。卡萨斯贝赫是在他的飞机在叙利亚执行轰炸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任务的时候坠毁后被逮捕的，最近被伊斯兰国作为一起讨价还价的筹码，企图交换关在约旦监狱里的基地组织活动人士，但是交易没有成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塞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被击落的约旦战斗机飞行员卡萨斯贝赫被活活烧死。这段录像在世界各地引发愤怒。伊斯兰教学者巴巴萨伊哈尼在喀布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这种行动不是伊斯兰教的作为。
任何组织、个人或任何政党犯下战争罪行的时候，他们都会引经据典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我审视这一案件，看不出其中任何正义或伊斯兰法所做的判决。
卡萨斯贝赫去年12月在叙利亚北部上空驾驶 F-16 战斗机参加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空袭，飞机坠毁后他被捕。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一个会议期间获悉了这位飞行员被处死的消息，他说，
这再次印证了该组织是多么的邪恶和野蛮。我认为这将使全球联盟加倍警惕，进一步下决心削弱并最终打败这个组织。
虽然这段视频这个星期才被公布，但约旦表示相信卡萨斯贝赫一个月前已被杀害。星期二，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回国前，在一段视频中呼吁约旦人民要坚强。他走上街头，周围都是支持者，他们呼喊复仇的口号。 复仇行动很快做出，约旦星期三黎明处决了两名基地组织的圣战主义者。克里斯多弗·哈默是战争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人员，他说为了取得成效，美国领导的盟军需要更好地动用地面力量。
我们现在对伊斯兰国有一个解决方案，并且只有这一种答案，那就是空袭。可是单凭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地面的武装相配合的空袭阻止了伊斯兰国的攻势，但是我们只能在伊斯兰国核心地区的边缘地带阻止他们的攻势。
在约旦，卡萨斯贝赫的父亲与支持者一起祈祷，他曾经呼吁俘虏他儿子的人展现仁慈。目前还不清楚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军事回应，但是显然世界许多地区的人们都一致反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很多人表示，该组织为了他们自己误入歧途的利益，玷污了伊斯兰教的名声。
另外呢，两名日本人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斩首之后，日本在国际舞台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成为关注的焦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想要改变日本的和平主义立场，让日本在全球安全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是许多日本人则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日本人后藤健二和汤川遥来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在日本民众中引发广泛担忧。
事情发生的地点距离日本很远，但受害者是日本人，他们在那样的地方被杀，太恐怖了。
太可怕了，激进分子说从现在开始他们的目标是日本公民，这让我毛骨悚然。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负责人约翰·斯文森莱特说，日本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伊斯兰国的恐怖威胁。
在面对人质被斩首带来的冲击时，他们是要退回到相对孤立的状态呢，还是接受这种逻辑，就是日本不可避免地会卷入国际事务，因此日本无法采取那种低姿态。
伊斯兰国说，日本人成为绑架和杀害目标是因为东京向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提供了2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首相安倍晋三在回应人质被杀时表现强硬。
我们将与国际社会合作，让他们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日本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
东京上智大学的中野浩一教授说，安倍决心参与反恐战斗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有人指责安倍导致了危机，也有人认同安倍的观点，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需要在反恐上更有作为。
目前日本宪法禁止日本派遣武装部队前往海外冲突地区作战。日本人质遭斩首之后，安倍首相寻求修宪，好让自卫队能够开赴海外援救日本公民。伦敦国王学院的阿莱西奥·帕塔拉诺说，安倍首相在上台伊始就力图让日本在全球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想要慢慢地来讨论这个问题，即日本要成为怎样的军事参与者，这是他想要和日本民众和美国讨论的问题之一。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斯文森莱特说，日本的盟国希望日本增强国际影响力。
国际社会希望日本表现出有意介入政治和战略问题，我认为就安倍的性格，他渴望抓住这个机会。
不过分析人士说，许多日本民众并没有这种渴望。美国之音里奇威尔伦敦报道。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会谈，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也宣布将要访问乌克兰，提出新的和平建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克里抵达基辅之前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64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助遭受暴力冲突影响的乌克兰老百姓。这位官员还说，美国及其盟友将继续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用于防御的杀伤性武器。 他并且表示，美国及其欧洲伙伴可能考虑对俄罗斯加强制裁。最近一轮和谈上个星期破裂之后，乌克兰东部暴力升级。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将访问乌克兰，提出以乌克兰领土完整为基础的新的解决冲突办法。奥朗德总统说，他和默克尔星期四与波罗申科讨论磋商了这一计划，然后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不过目前还不知道这项和平建议的具体内容。在布鲁塞尔方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宣布，北约星期四加强俄罗斯边界附近的防御，以回应莫斯科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动。斯托尔滕伯格还说，在比利时首都开会的北约国防部长打算把北约反应部队从目前的13000人增加到30000人，并且很可能批准组建一支大约5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多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一直强调经济多元化，改变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单一经济，以便更好地应对目前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和西方制裁造成的冲击。可是多元化的倡议难以推进。就拿俄罗斯斯科尔沃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一个项目来说，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扶植创新和创业。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困境不仅造成了经济衰退，而且也阻碍了这个项目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斯科尔斯沃理工学院虽然还没有校园，可是今年将送走第一批毕业生。等几个月校园建成后，这座学院希望成为全球培养创新和新技术领袖的灯塔。可是创业和创新中心的负责人伊利亚·杜宾斯基说，在俄罗斯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学生们越来越难得得到西方投资者的支持。
最近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恶化，我们越来越难找到投资人，因为他们通常涌向有资金的地方，而俄罗斯很少有资金提供给风险项目，所以学生们把目光投向外国，他们的公司流向有客户或者有资金的地方。
杜宾斯基说，为学院的学生提供辅导的几家外国公司被迫停止了业务，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的技术生意很有限。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发明了一种节能型热动力发动机，不过他说很难找到赞助资金。
俄罗斯很少能找到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提供的特殊资金，大部分资金的老板来自海外，现在他们正从俄罗斯撤走资产。
凯特·兰格尔德的空中影像公司得以从俄罗斯投资人那里获得种子基金，这是他创立的一个网上市场，出售卫星和空中图像。这是他在斯科尔科技学院的合作伙伴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时产生的设想。
我在俄罗斯有2个学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是把知识用于生活很重要。麻省理工学院教会了我如何学以致用。
斯科尔科沃理工学院是斯科尔科沃科技园的一部分，由梅德韦杰夫总理在担任俄罗斯总统时提出的倡议。俄罗斯政府保证拨款50亿美元建造这座学院，可是很多人担心，由于政府集中精力支撑国有银行和国家经济，可能会裁减这笔资金。可是杜宾斯基说，俄罗斯政府正在继续支持这座学院。
我回到俄罗斯时，希望到这里来工作的学生，即使来自顶尖科技大学，大部分人都希望得到总统府的行政部门，或者是大银行和石油公司的工作。可是现在如果你问同类学生，一半人会说他们希望到技术行业工作，1/3的人说我希望创立自己的公司，所以几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
杜宾斯基说，可是俄罗斯的现代化努力刚起步，俄罗斯又如此广袤，即使经济康复了，即使不需要好几十年，也需要好几年才能发展出一种创新和创业的文化。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国内方面，等待核准出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说，美军正在添置一系列专门为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打造的武器装备，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月4号举行核准阿什顿·卡特出任国防部长的听证会。两个月前的12月5号，奥巴马总统提名前国防部副部长卡特接替11月24号宣布辞职的哈格尔。根据美国宪法，这项核准必须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核准。卡特在开场白中保证他会全力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安全。
如果获得核准出任国防部长，我的责任是在这个动荡危险的世界里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卡特在叙述美国正在强化与亚洲国家盟友关系的时候，提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其中一些国家正面临中国在伸张领土主权时咄咄逼人的行动。在接受参议员们质询的问答环节中，卡特表示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投入更多军事资源，添置专为亚太地区驻军设计的军事装备。
我们正在添置战舰以及提高我们战斗力的电子战设备，我们也在投入资源研发着重用于亚太战区的新一代轰炸机。
卡特曾担任国防部主管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的次长，他向国会保证上任后他会进一步改革国防部采购武器装备的制度，减少浪费，提高效率。预计卡特上任国防部长后还会继续谋求与中国的军事交流。他曾表示，美国亚洲再平衡的目的是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与中国军方互动。奥巴马总统在刚刚向国会递交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中增加了国防预算，但是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国防部多年来没有管理好多项武器研发项目，浪费了纳税人支付的大量经费。观察人士说，阿什顿·卡特预计会顺利获得参议院的核准，并在本月晚些时候出任美国第25任国防部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方面。台湾复兴航空公司航班坠毁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四上午已经上升到31人。与此同时，搜救和救援失踪的12人的行动正在进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互联网上的视频显示，复兴航空公司这架双引擎客机星期三上午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几分钟后其左翼垂直于地面，撞上一个高架桥护栏，擦碰一辆行驶中的出租车，然后坠入基隆河。台北消防局官员黄金梅说，因为河水温度低，打捞努力更加困难，虽然进度缓慢，但仍在取得进展。
我们希望在今天能够将机体现在已经在路面上的部分先调到它指定的场所来做相关的调查。那目前现在初步上看起来还有一个发动机在水里面，那现在灰安小组刚刚我们就确定到一个位置应该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厂的理事长早上要先把发动机调上来。
因为它的机体呢已经解体了，所以说在救援上面呢，那水流很湍急，那整个救援的过程上面呢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水流湍急，而且它里面呢它水域的水是完全混浊，零能见度，所以在搜索上面困难度也变得相对的很高。
台湾民航局局长林志明星期四说，目前正在全力以赴搜寻失踪的乘客。
今天水流比较急，那目前今天暂时无法进行这个机具的吊挂，不过也会出动水下搜救的能力，船艇跟直升机来加强水面上下以及空中的搜寻。
预计在救援人员能够搜寻机身水下部分时，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一些已经确认罹难人员的家属来到坠机地点为他们的亲人祈福招魂。复兴航空公司集团执行长陈新德表示，将协助遇难人员家人安葬他们的亲人。
复兴航空今日也会针对确认身份的罹难者家属，另外发放新台币120万元的丧葬补助费。 那这个供家属运用在这个丧葬相关的支出上面。
有航空官员怀疑这架 ART-72 飞机的螺旋桨在起飞上升中失速，导致飞机坠毁。有关官员说，他们正在对飞机的飞行数据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进行分析，以确定失事的原因。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达赖喇嘛2月5日，也就是今天，将一起在华盛顿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对此，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说，中国应该要尊重宗教自由，包容不同宗教的差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年度国家祈祷早餐会由基督教组织团契基金会和美国国会议员共同主办。除了早餐会之外，还有一系列有关的活动。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弗兰克准备参加今年的国家祈祷早餐会。
人的职责就是为了荣耀上帝，人生最终最伟大的根本就是去理解上帝安排了这一切。
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后的美国历届总统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今年由于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同时参加而引发了很多关注。两人此前曾私下会晤三次，这次将是他们首次一起参加公开活动。中国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以任何方式会见达赖喇嘛。
中方反对任何政府、国家政府借涉当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以任何形式会见达赖。中方希望美方恪守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
对于中国的态度，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说，
我认为这是十分不幸的。中国政府反对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美国国会议员会面以及出席祈祷早餐会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弗兰克众议员也呼吁中国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应该更包容。
真正的包容不是假装大家没有不同，真正的包容是要去爱对方，对对方友好和尊重彼此的差异。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恩格尔议员说，中国社会目前没有人民应该享有的自由，中国应该先检讨自己的行为，再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
中国总是压迫政治异议人士，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先管好自己的行为，再去批评其他国家邀请谁到祈祷早餐会或其他活动。
国家早餐祈祷会自1953年开始，最初名为总统早餐祈祷会，每年2月第一个星期四进行，参加者大约在3500人左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家长是否有权决定要不要让孩子接种疫苗？有望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克里斯·克里斯蒂和兰德·保罗就这一问题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家长在孩子健康问题上到底有多大的决定权？这场辩论被注入了2016年总统大选的政治色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可能参加总统大选的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访问了伦敦，不过大家关心的焦点很快从外交政策转移到了孩子和疫苗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上。克里斯蒂说，在这个问题上家长应该有一定的选择权。另一位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来自肯塔基州的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也加入了疫苗之争。
我不是说疫苗是个坏东西，可是我认为家长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
一些父母比如加州的芭芭拉·艾克斯塔担心疫苗会产生副作用。
疫苗会给有些孩子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如果你到网上去看一看，可以读到一些可怕的例子。
可是自从美国发生麻疹疫情之后，公共卫生官员强烈的反驳疫苗有害论。美国在14个州发现了100多例麻疹病例。卫生专家对美国国会表示，拒绝给小孩注射疫苗的家长会给别的孩子带来风险。安东尼·福奇博士说，
一方面是最有效的抗病毒疫苗，另一方面是高度传染后果严重的麻疹。对我来说， 答案是板上钉钉的。
有希望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推特上说，科学明确证实疫苗有效。国会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人约翰·贝纳赞同这样的观点。
我不清楚我们要不要制定新的法律，不过我相信所有孩子都应该接种疫苗。
2008年，奥巴马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说，在疫苗的安全性问题上还没有最后的科学定论。
科学很明确，不让孩子接种疫苗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克里斯蒂和保罗都表示他们本人赞成疫苗，可是共和党战略谋划人菲利普·斯塔茨说，有关疫苗的辩论是一场激烈和不可预测的共和党初选的前奏。
我们应该进行激烈的大规模辩论，我们应该让这些人站出来，让那些高明的候选人表明对重大政策的设想，把这个国家向着让我激动的方向转变。我们不应该限制他们辩论。
去年的一次皮尤民意调查显示，68%的美国人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接种疫苗，30%的人说应该由家长决定。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另外两则短新闻。咨询机构麦肯锡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自2007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债务水平增加了3倍，其规模已经达到了 GDP 的228%，不仅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这份报告认为，尽管中国债务仍处于可控的范围，但会降低中国对发达经济体长期较低增长进行补偿的能力。这份报告称，自2007年以来，中国新债务20.8万亿美元，占同期全球债务增量的1/3。中国债务上升的主要原因来自企业债务，特别是与房地产有关的企业。报告称，中国企业债务占 GDP 的比例高达125%，是全球企业债务占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份报告还认为，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趋冷，导致很多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下降，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违约潮，这将给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沉重的压力。另外，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全球调研巨头凯度集团2月3号星期二连续第二年发布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这项社交媒体满意度调查显示，人们认为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过多，并且发现内容质量变差。只有 64.7% 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与2013年的 76.8% 相比，大幅下降了12.1%。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社交媒体的使用正在从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群扩展到更小的城市，更多的年龄组别和教育水平不那么高的人群。凯度的2014年调查报告还显示，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使用移动互联网，腾讯的微信已经成为中国社交媒体领域的霸主。调查同时发现，随着微信平台使用时间的加长，人们发现通过微信所关联的人已经从比较小的朋友圈扩大到更大更宽泛的交际圈，而且垃圾和重复信息充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呢是有关中国问题的相关报道。中国当局在进行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的同时，也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尤其是加强对高校师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当局是警告学术界不要批评共产党，而不是真的要闭关锁国，回到文革时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一篇报道。
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之后，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明确表示， 大学教堂要禁止宣传西方价值观，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课堂大行其道。袁贵仁随后还在中共刊物《求是》上撰文，指责国外敌对势力重点渗透、分化中国的青年师生。此前，《求是》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更点名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微博中大谈宪政，以及艺术家陈丹青过度美化美国，诱导中国民众。前不久，中国当局还要求智库和研究机构坚持马克思主义，跟随共产党的领导，为帮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思想上的支持。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的杰克·戈德斯通教授认为，中国当局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与目前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有关。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
：“It say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worried tha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which has rounded up tens of thousands of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他表明，中国当局担心已经导致成千上万的官员落马的反腐运动可能会引起更广泛的对共产党的不尊重和批评，这无疑是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反腐让人们对共产党有更正面的看法，以及加强党对中国的领导地位。这是当局对知识分子和一些与当局有不同看法的人所发出的警告，向他们表明我们在抓捕那些我们认为表现恶劣的共产党员，但是我们不希望共产党成为你们批评的靶子。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弗林表示，中国当局不时发动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搞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担心当局这次重提反西方价值观是为了加强对文化界和教育界言论自由的控制。他1月30日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上说，
其实这个有他的一个策略性，什么是西方的思想，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他们也没有明说，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来跟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的人压下去。这个其实可以跟那个反腐的这个政策一样，这个谁是腐败的，其实这个腐败是很普遍的，你可以用腐败的这个把柄来找你的这个对手，然后可以把它搞下去。
乔治梅森大学的戈德斯通教授认为，中国当局加强学术界意识形态控制的做法可能会使得大多数的大学教授软化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而应该不会对大学校园的日常运作造成影响。在他看来，关键是当局下一步会怎么做。
It would be surprising and I think a very severe setback for China if this current discussion proves to be more than.
如果当前的有关讨论被证明不只是对知识界发出的警告，而是成为对那些捍卫学术自由与开放的学术界领军人物的大范围迫害，那么这会非常令人吃惊，而且是中国遭受的重大挫折。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个做法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而且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寒蝉效应。他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上表示，
在中国的很多文艺界、学术界什么的朋友，现在他们都害怕，有一个恐惧感。这个就是从89年以来我一直没有碰到过，可是现在都不愿意当出头鸟，不愿意说话，他们怕他们会被失踪、会被捕，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特别吓人的。你怎么一边把所有的这些人才压下去，一边讲中国的那个大复兴，我不太懂。
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方大为在同一个节目上也表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禁止思想的自由流通会损害到中国的发展和创新能力。
可能教育部长或者有关的这个决策者认为这个可能对中国或者对中国政府甚至于对执政党有好处，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看法。实际上中国现在跟所有的国家一样，最需要的就是创新，就是百花齐放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精神，而这个是往相反的方向。
中国的一些大学教授把这种倒退看作是文革复辟。不过目前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访问学者的戈德斯通教授认为，中国当局不会回到文革时代。
The reason I don't think they are going back to that is because the leadership is well aware of how destructive that period was for China.
我认为他们不会回到文革的原因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文革对中国经济以及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多大的破坏性。中国最近一些年付出了很大的投入，试图提高中国大学的水平和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并且给予中国学生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留学的机会，而回到文革将摧毁过去十年所做出的这些巨大投资。
被认为是加州学派领军人物的戈德斯通教授指出，中国目前有大量的学生在美国和欧洲等西方的大学留学，其中包括习近平的女儿。从当局继续让这些年轻人到西方的大学留学的事实表明，也许他们不是那么真心实意的想把西方的价值观排斥在中国之外。在他看来，中国当局的做法存在很大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在一定的时候不得不加以解决。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与中国关系日渐密切，中韩关系的发展让一些人感到担心。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可能会倒向中国，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美国乐见韩中加强关系。韩国的一名前官员指出，韩国没有道理倒向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韩国驻华大使馆一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韩人员往来的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预计随着中韩两国自贸协定实质性谈判的结束，双方的人员往来规模有望继续扩大。除了民众之间的交流加深之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私人关系也非同寻常。两人上台之后已经举行了6次首脑会谈，中韩两国还加强了战略对话。韩中日渐密切的关系让一些美国人担忧，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是否会倒向中国。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美国政府其实并不担忧中韩关系的改善和加强。
我们不仅不担心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事实上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加强关系是一件好事。中国与民主国家、相信自由市场和人权自由的国家建立建设性的强劲的关系是一件好事，我想这种影响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
Human rights, free market principles, etc. I think that type of influence will be good for all of us.
他是星期三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有关美国和韩国关系的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一起参加研讨会的前韩国驻美国大使崔英镇说，韩国倒向中国的说法没有道理，韩国也没有道理这么做。
Leaning towards China is not only correct, but does not make any sense.
韩国倒向中国没有道理，韩国成为东西方的一个链接才符合韩国的利益。要华盛顿愿意，韩国会与美国继续保持盟友关系，韩国与中国将继续加强合作关系。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只要中国和美国不会发生冲突，我相信两国之间会有竞争，但是对抗应该是不存在的。
But I don't think confrontation is in the card.
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理查德·阿米蒂奇认为，韩国跟中国交往有很强的经济因素，但是对朴槿惠政府来说，真正的目的是解决朝鲜问题。
But I think her activities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但是我想，她与习近平的交往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朝鲜的困局、朝鲜的问题，希望最终让中国站起来，利用他们可能的影响力，来让事态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习近平相信美国会在那里。
The reason she can do this is because she has confid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be there for, that we do believe in this relationship.
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出口国家，而韩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韩朝问题专家车伟德也认同阿米蒂奇的观点，认为韩国与中国走近是希望在朝鲜和韩国之间，中国能够更向韩国这边倾斜。但是他在另外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韩中关系是否牢固还有待考验。 他说，中韩关系能否经受考验，从韩国将如何应对中国为二战以及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当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The Chinese will try to make the 70th anniversary about...
中国肯定会利用抗日战争70周年做文章，但是我认为韩国可能不会吞下这个诱饵。韩国已经多次表明，虽然中国和韩国都与日本有历史问题，但是韩国希望能够通过双边关系与日本单独解决，不需要中国的帮助。
今年9月，中国将举行二战和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的纪念仪式，届时中国将举行阅兵式，并首次邀请各国政要参加。朴槿惠是否出席将引发多方的关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说，中国正式拘捕涉嫌盗窃和刺探中国国家机密的加拿大公民凯文·高，他的妻子朱莉亚·高获保释，但一年之内不得离开中国。此前这对加拿大夫妻未经指控从去年8月起被关押了数月。凯文·高夫妇曾经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经营一家咖啡馆，对凯文·高的正式拘捕为正式逮捕和起诉铺平了道路。这起案件导致加拿大和中国关系紧张。凯文·高的家人发表声明说，他被转移到一个更加正式的拘押中心，具体地点不明。声明还说，中国当局还没有对凯文·高提出正式的起诉，也没有向他的家人和律师提供任何他不当行为的证据。中国正在加大对中朝边境地带外国基督教组织的打击力度。加拿大总理哈珀去年11月访华后说，他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提出了对这一案件的关注和担忧。另外，人权组织国际特赦2月4日呼吁中国当局停止镇压范穆根的支持者，公正审判范穆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国际特赦中国组研究员倪伟平在声明中说，能否公正审理范穆根案考验中国当局是否将法治置于既得利益之上。范穆根是苏州人，1949年出生，从部队退伍之后一直在苏州老家务农，一家人过着平和的日子。从2003年开始，范穆根所在的盐山村开始动迁。范家因为补偿问题一直没有跟拆迁方达成一致，虽然经过多年的上访仍然没有任何的结果。截止到2013年12月初的10年间，官方背景的拆迁公司不断雇佣一些黑社会人员骚扰范穆根一家，范本人被迫到外地躲避多次。2013年12月3号，拆迁办再次派人到范穆根家，对范和他的妻儿进行殴打，致使范妻顾盘珍手臂被打断，范穆根和他的儿子们被打伤。范穆根出于保护家人的本能，抄刀自卫，杀死两名施暴的拆迁办人员。曾经担任范穆根法律代理的刘晓元律师称，范穆根的行为彰显了不畏强暴的英雄本色。2013年12月17号，范穆根被苏州虎丘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逮捕，六名施暴的拆迁办人员因涉嫌寻衅滋事被逮捕。范穆根主要辩护律师王宇2月4号告诉记者，从当天的庭审看，存在不少程序不合法的问题。他说，今天庭审几乎都在纠正程序问题。王宇说，最明显的是案子不是真正的公开审理。
他现在是对外公开的，是说这个案件是公开审理，但是现在法院他据说也安排的是一个，苏州中院最大的一个法庭，大概能有100多一点吧，旁听席位，也已经坐满了，但是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我们都不清楚，因为他只给被告人范穆根他家属安排了5个旁听席位。
王宇当庭提出，应该给范穆根一方安排至少50个旁听席位。直到当天下午庭审快结束时，王律师听说法庭给范穆根家属增加了5个席位。不过，据范穆根的儿子说，这5个家属都是非常远房的亲戚，而且跟政府走得很近。王宇估计，庭审第一天在法庭外声援的各地人士有近1000人。他说，法庭也应该给他们安排旁听席位。 苏州当局当天一大早就在法院周围部署大批警力，还在周边实施交通管制。在现场的湖南维权人士尹旭安说，
就是我个人知道的有七个人，那个范木根的那个儿子，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范永海，一个叫范永强，还有他爱人，范木根的爱人叫顾盘珍，也被抓了。
尹旭安和王宇律师证实，范木根的小儿子范永强在被关押期间挨打，一只耳朵听力受损。记者拨打范木根大儿子范永海的电话，但是被告知机主不方便接听电话。王宇律师说，范永海被打的时候手机掉在地上摔坏。王宇表示，范木根案涉及的强拆问题在中国普遍存在，不知道法官会如何判决。而国际特赦中国组研究员倪伟平认为，范木根案得到公正审判的可能性非常小。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香港方面。香港亲民主抗议者计划继续他们争取自由和直接选举特首的运动，而与此同时，中国驻港最高官员誓言，中央政府不会允许任何人挑战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权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的报道。
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香港一次有4000人参加的集会上警告抗议者不要继续他们的民主运动。参加集会的有香港特首和中国国有企业的代表。张晓明说，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人以高度自治为借口否认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司法管辖权，鼓吹香港独立，甚至公然以非法方式与中央政府对抗。香港亲民主示威者为争取特首直选，去年在香港发动了战争运动2个月。根据北京提出的选举改革建议，选民只能从2-3个候选人中挑选，而这几名候选人是由忠于共产党的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的。活动人士说，他们将继续推动公民不服从运动，要求在特首选举问题上有更大的选择。香港大学的林和
现阶段北京看来不会允许香港发展高度民主，所以2017年港首选举机制成了最大的争议。北京已经制定了保守的机制。
刚才是香港大学的教授林和利。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还说，中央政府将再次集中进行爱国教育，让香港年轻人了解香港的命运和前途，跟祖国的命运与前途密切相连。上个月，香港组织了学生穿解放军军装参加军训。林和利说，北京还有可能针对香港示威者提出新的立法。北京
北京有可能会针对煽动叛乱和其他北京认为威胁到国家安全问题提出所谓的国家安全立法。
张晓明说，香港民主抗议运动促使北京重新考虑一国两制。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交还中国，根据当时达成的协议，香港拥有高度自治权，并实施允许最终通过普选产生香港特首的基本法。林和利担心，北京对民主抗议活动的严厉反应会导致香港人才外流。
专业人士可能会像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那样纷纷移民到别的国家。
当时有很多香港居民选择移民到加拿大、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中国电子商务龙头企业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马云说，有关旗下公司淘宝遇到麻烦，他不抱怨中国的监管人员，但是希望他的公司被视为世界级的企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期，素有中国亚马逊之称的阿里巴巴就旗下电子商务公司淘宝的假货等问题与国家工商总局发生争议。国家工商总局的报告认为，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广泛存在假货以及其他违规问题，公司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发现并且改正。正在香港出席青年就业论坛的马云星期一对此作出辩解，他说，
We 我们不希望被世界误解成淘宝就是一个贩卖假货的平台。我总是这样说，我不希望阿里巴巴能够代表中国的互联网，它代表的是全世界的互联网精神。
国家工商总局上星期发布的报告引起广泛关注，业内人士担心阿里巴巴没有披露公司的风险因素就于去年九月匆匆上市。几家法律事务所已经表示要对此提出诉讼。马云否认阿里巴巴有严重不法问题，他说，
We're not frustrated about...
我们对此感到沮丧，我们并不是对管理人员感到不满，我们所沮丧的是今天如何能在中国证明我们拥有一家优质的公司，它和世界上其他大互联网公司同样透明，具有类似的价值和使命。
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资讯科技界立法委员莫乃光认为，中国工商管理部门对阿里巴巴的调查应该没有不公平的问题。
假货等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所以这并不是阿里巴巴所独有的问题。我不能说这样对待阿里巴巴是不公平的，因为问题的确存在，而假货问题曾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影响。我确信中国政府出于担心破坏稳定等考虑，必须会采取行动，让这家大公司清理门户。
阿里巴巴去年九月在香港上市时，首次公开募股便创下250亿美元的纪录，成为世界级电子商务公司。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星期四抵达乌克兰首都，他们带来了终止俄罗斯边境附近反叛斗争的新计划。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基辅会晤了受到西方支持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这次是闭门会议，没有透露和平计划的任何细节。德国和法国领导人星期五将前往莫斯科，向俄罗斯总统普京递交这份计划。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指责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和俄罗斯的行为导致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暴力升级。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可以做出停止这场战争的选择的。由尼日利亚领导人组成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机构表示，定于2月14号举行的大选应该按计划进行。一些尼日利亚呼吁推迟选举，因为选票投票卡发放缓慢，再加上东北地区的地方势力正在与博克圣地激进分子作战。此次会议前，抗议人士和反对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呼吁按计划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乔纳森总统和执政的人民民主党面临全体进步大会党以及该党总统候选人前军事统治者穆罕默杜·布哈里的严峻挑战。约旦战机星期四对伊斯兰国目标发起了新的攻击。一天前，约旦国王誓言对这个激进组织绝不手软。之前，伊斯兰国残忍杀害了一名飞机在叙利亚被击落的约旦飞行员。目前没有关于约旦军方空袭目标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达赖喇嘛是富有慈悲的人，他不顾中国反对，美国与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有任何接触。奥巴马没有直接与达赖喇嘛会晤，两人星期四都出席了华盛顿一年一度的全国早餐祈祷会，他们的座位相距不远，两人互致问候。奥巴马总统向出席祈祷会的3600名宗教和政治领袖发表讲话，他说，我要向一位好朋友尊者达赖喇嘛表示特别欢迎。达赖喇嘛是一个强大的榜样，他显示了慈悲心意味着什么，他鼓舞我们为全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大声疾呼。星期四，数千名希腊人走上雅典街头，支持新政府就救援方案重新与欧盟谈判的决心。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帮助希腊避免财政崩溃，提供了近3000亿美元的贷款，但为贷款设定了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和养老金，以及出售一些公共资产。 希腊新当选的左翼总理齐普拉斯在竞选时承诺要重新就这些贷款条件进行谈判，以缓解许多希腊人感受到的痛苦。然而欧元区19个成员国中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则坚决反对希腊改变贷款条件。欧洲央行星期三表示，不再接受希腊政府的债券作为从商业银行贷款的抵押。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